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你闻到了时间，得到了稿子，内容还是自己昨天晚上的经历，不过比自己好像更加清楚，因为当时他的视线从漆黑到模糊，那段时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在故事里则多了两个人，或者说是鬼。总之宁文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。当讲完故事以后，他本能地看向了旁边的玻璃窗。老板走了，刚才还在，就这么结束了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宁文都是风平浪静地度过。他想要知道一些什么，但可惜一直都是徒劳无功。第五天晚上，宁文还是在电台讲完了自己前一天晚上发生的经历，然后走出了工作室。就在这时，工作室里的电话又响了，这是第二次，但奇怪的是没有人出现。曾经紧张的女编辑不在，宁文迅速地退回到了工作室，拿起了电话，里面还是那种听不清楚的嘈杂声。做了对比，宁文突然意识到自己昨天晚上在家里听到的声音和这个一模一样。喂。当宁文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，突然电话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冬季24号。
什么冬季24号？喂喂。电话那边没有了声音，只有嘟嘟的声响。放下电话，宁文一头雾水地走了出去。又是奇怪的一幕，三个人好像约好一样不见了。晚上宁文不敢贸然做出什么，他脑子里都是电话里说的东街24号。东街那个地段宁文很清楚，不过这个时候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？骑上电驴，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东街。这个时候的东街已经是寂静一片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仔细地在这附近游走，以前都只是经过而已。顺着号慢慢地寻找着，东街13号、14号、22号、23号。宁文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，东街只有23号，根本没有24号，23号就是最后的地方。有点茫然无措，又在附近转悠了一圈，不过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东街24号。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开始侵袭着他的神经。路边停着一辆开夜班车的出租车，宁文迅速地走了过去。司机正在听着电台里的节目，是一个叫做知心大姐的栏目。收音机里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充满了磁性。师傅。打开了窗户，司机一脸诧异地看着宁文说。
坐车吗？去哪儿？
哦，不是，想跟您打听一下，这个东街24号在哪儿啊？
哪儿？
面对更加诧异的司机，宁文加大的声音再次问道：
东街24号，我找半天也没找到。
东街24号？这东街没24号，只有23号到头了呀。
没24号。
惊诧着，宁文迅速地回忆着自己接到电话的情形。没错，电话那头的确说的就是东街24号。心里开始隐隐不安，突然宁文又看向了司机。
哎，师傅，您喜欢听电台啊？
哎呦，消磨时间，晚上也没事干。
不知道您喜欢听那个午夜鬼话吗？
什么？
午夜鬼话。
有这个节目吗？
有啊，每天晚上12点左右开始啊。
司机很自信地摇了摇头。
哎，不可能，我每天都听电台，可以说所有的广播我都熟悉得很。
什么午夜鬼话？
如果有这节目，我怎么可能不听？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看鬼故事书。
会不会是您不知道呀？
宁文皱着眉头嘀咕道。
哎，哥们儿，别的不敢说，要说这晚上的电台节目，老哥我没有不知道的。
司机接下来很自信地说出了很多电台的节目，甚至能说出开始的时间。看着一脸傲娇的司机，宁文却是越来越恐惧，没有继续逗留在那儿，他紧张地骑上了电驴。
东街24号根本不存在，那个电话是怎么回事？恶作剧吗？午夜鬼话电台也不存在。
宁文没有办法怀疑刚刚那个出租车司机，因为他自信地说他听了快10年的晚上电台节目，不可能错过任何一个。如果有这样的节目，夜班司机一定有人会告诉他，因为他喜欢鬼故事。难道午夜鬼话也不存在？那自己每天晚上在干什么？不对，李军听过。宁文突然想起来，李军曾经说过他听过午夜鬼话。不过没骑出多远，宁文再次停了下来。李军不是死了吗？他想起了一些自己之前得到的线索，高明和曾经工作过死去的人都提过电台有问题，但是没有明确其中到底有什么问题。那个死去的人的一句话，宁文现在仍然记忆犹新。自己到底在给谁讲故事？还有李军的提醒，电台和3个人都有问题。难道宁文想到了自己最不愿意去面对而且无比离奇的答案？难道那家电台不是给人讲故事，午夜鬼话也不是给人听的？惊恐地回到家，宁文立刻锁上了大门。已经几天没有睡好，这一夜他似乎又要陷入无比恐惧不安当中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被吓了一跳的宁文慌张地拿起了旁边的手机，无法显示号码，哆嗦着按下了接通键。但仅仅过了几秒，宁文便惊恐地把手机扔了出去，手机里传来了让他似曾相识的声音。手机扔到了地上，不过竟然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开了免提。
登机24号，
好像是催眠一般的不停重复，声音渐渐地变得撕裂起来。宁文捂着耳朵，但仍然会听到这恐怖的声音。愤怒又恐惧地拿起手机，宁文选择了关机。安静了，整个房子都变得异常的寂静。瘫坐在地上，宁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打电话的人是谁？他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？东街24号到底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是怎么回事？他开始后悔接通电台那部电话，也许女编辑对自己曾经的狰狞和警告都是善意的，那部电话一定隐藏着什么恐怖的秘密。宁文蜷缩在床角，他只能期待着天快点亮，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。更让他恐惧的是，明天便是第6天了，后天就是第7天， 所有的故事都没有超过第七天。自己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和频繁，死亡正在一点点地逼近着自己，而他还没有任何的办法。